禁书选读，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余杰，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余杰，第一卷，从来白骨亦成精，化作千娇百媚行。第一篇，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信心与希望便是肥皂泡。评温家宝访谈录，信心与希望。我谈论权力，是因为只要有了权力，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座神灯表演。卡兹米尔兹·布兰迪斯。中国是一个喜欢造神和喜欢编神话的国家，即便是无比平庸的胡锦涛时代，也要造出一个温家宝神话来抚慰失丧的人心。胡温刚刚上台的时候，人们对胡温新政的憧憬简直比直耸云霄的迪拜塔还要高。当胡温的两届任期已经过了大半，许多人才不得不承认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冷酷与荒寒。中国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飞奔。胡锦涛亦名列世界六大独裁者的光荣榜。躲在胡锦涛背后的温家宝暂时幸免于难，但他其实是在幕后与胡总分享此一殊荣。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将对中共政权最后的善意寄托到温家宝的身上，认为温家宝是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只是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不能大展宏图罢了。所谓滚滚江山只为大花脸争权，国老无能终散局。于是海外媒体频频制造各种关于温家宝的假新闻，比如温家宝因纪念胡耀邦成为中南海中的异议人士，温家宝因倡导普世价值而受到保守派和军方的猛烈攻击等等。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学会避免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第三次的跌倒。几年之前，人们曾经对朱镕基抱以多么大的期望，如今又将同样大的期望给予了温家宝，而神话只能一次接一次的破灭。中共的领导人都喜欢出书，这是从苏联的布列日涅夫那里学来的传统。布列日涅夫的虚荣心极强，他要证明自己在任何领域中都具备卓越的才华，包括文化领域。他组织了庞大的写作班子，为其撰写理论文章、自传和长篇小说，并大量印刷精装本，将这些堂皇的巨著发布到每一个党小组之中。在中共王朝，从毛太祖到江世宗，也都喜欢显示自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面。温家宝虽然常常装扮出谨小慎微的姿态来，但这一次还是克制不了个人的虚荣心，下令结集出版《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一书，一夜之间摆满全国的大小书店。这本书收入了温家宝两次与网友聊天和一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的内容，这是此前的领导人著述中罕有的材料。互联网在中共营造的铁幕上撕开一个大口子，中共投资数百亿的金盾工程日渐失效，中共当局意识到除了消极防御之外，还要主动出击，于是大大扩增网络警察的编制，并招募数百万兼职的五毛党引导网络舆论，甚至胡锦涛、温家宝亲自出马上网与网民对话，放低姿态做亲民秀，以收买人心。胡锦涛性格沉稳阴冷，更喜欢在幕后发号施令，到台前演戏不是其所长。温家宝正好补充了胡锦涛的不足，他喜欢下矿井、探农舍、痛哭流涕，也喜欢引经据典显示自己博览群书，上网回答一些经过严密筛选的问题，更是其展示与民众的鱼水情的好机会。新华出版社的副社长药力石说，温家宝总理的网聊部分不同于平日里的发布会，更有一种促膝谈心的感觉。他吹捧说，除了纵贯国内外的大事，里面亦有总理个人生活经历和感想，这也体现出了温总理平易近人的亲民作风。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亲民作风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流露。西方的政治家是民众选举出来的，他们的政治生命系于民众的选票，所以亲民是他们的本能， 而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前任帮主指定或在密室中推举出来的，民众无权选举，所以亲民只是他们的表演。抬头望戏中，中间将相时时出，袖手观台上，真假包公去去来。温家宝的表演颇受民间的欢迎，他就是要在中共失去统治合法性和民意基础的时刻，给民众注射一剂春药，以点燃他们的信心与希望。而那些享受温家宝表演的民众，用学者于世存的话来说，就是一群类人孩。所谓类人孩，就是心智还没有成熟的缺乏理性的人。如于世存所说，是站在进化的立场上，某共同体中个体的生存状态的命名。可以说，前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都是类人孩。不过，类人孩更属于东方社会，更属于专制国家。所有的类人孩都有浓得化不开的恋母情节。除了家庭中的母亲之外，温家宝变成了党啊、亲爱的母亲的最佳投射。温家宝在华人世界中颇有人望，汶川大地震之后，他率先赶到灾区，感动的一名曾经以耻辱者自居的文人含着眼泪体贴地说，他太累了。还有很多到北京来上访的老百姓说，温总理是好人，只是地方官员太坏了，如果温总理知道了我的冤案，一定会让我沉冤得雪。那么如何才能对温家宝实现祛魅呢？中共的权力模式用八个字便可概括，王霸结合与父母共治。学者李杰在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帝王之术有霸道和王道之分，两者相辅相成，而中国家庭中的父母形象也正好是这两种角色的互补，由父亲实行暴政，由母亲主持仁政，前者雷厉风行，后者和风细雨。这种家庭结构与政治行为的对称性，在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模式的构成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李杰对周恩来在毛泽东政权中的作用的分析尤为精彩。周恩来自小养成一种阴柔气质，以至于在五四文明戏时代，他在舞台上扮演的竟是女角。事实上，周恩来一生所扮演的都是这个角色。每当那个父亲将那些不驯服的子民责打一通之后，总由这位母亲出场做温存的抚慰。多年之后，毛泽东的狰狞面目全然暴露，毛泽东的伪神崇拜亦灰飞烟灭，而唯有周恩来的牌位依然在中共的先贤祠里屹立不倒。周恩来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还是东方完人的道德典范和人格顶点。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比干、萧何、诸葛亮、魏征、包拯、刘伯温、张居正等贤相序列的集大成者。中国的广大农民以及由耕而读的士大夫对君王多半身怀敬畏之心，而对贤相则更多的是充满依偎之情。在这个意义上，周恩来是毛泽东时代的一颗定海神针。毛泽东差不多将昔日一起打江山的同僚全部清洗掉，偏偏让周得以善终。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周的这种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毛并不喜欢周，他听到周去世的消息之后，让张玉凤买来鞭炮在中南海中燃放，以泄心头之恨。但毛又离不开周，因为没有周的配合，他独木难撑，政令难出中南海。今天的中共跟毛太祖的时代相比，根本性质和权力模式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党魁学毛，总理学周，并努力形成一种类似于毛周配的超稳定结构。江泽民时代的前半截，作为总理的李鹏对一夜之间获得高升的江并不服气，两人貌合神离。江泽民时代的后半截，作为总理的朱镕基则过于强势，与江泽民的配合仍不和谐，朱只能任一届，且当其财经干将纷纷落马之后，他本人就只能无所作为了。江时代的两个总理都没有达至对党魁亦步亦趋的程度，而到了胡锦涛时代，胡温佩的切合程度几乎直追当年的毛周佩。如果说胡锦涛继承的是毛泽东的打狗棒，那么温家宝继承的便是周恩来的衣钵。
客 观、公正、及时。
Deutsche Welle，
德国之声。
温家宝提倡的尊严说，让他赢得了不少心悦诚服的掌声。在《信心与希望》这本书中，温家宝在回答一名网友提问的时候，如此阐述他将怎样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第一，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第二，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回答，温家宝可以得满分。这段话简直可以跟美国总统就职演讲中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宣扬相媲美了。然而，正如一位当过右派的北大老教授所说，中共从来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八个字是不是可以用来反问温家宝呢？温家宝先生，你们的宪法和法律为什么不保障刘晓波和谭作人的自由和权利呢？他们是中国的好公民，不是国家的敌人。温家宝先生，你领导的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预算中，为什么大幅增加军费，而削减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的开支呢？温家宝先生，那些躲猫猫死、喝水死、自焚死的公民，跟你炫耀的 GTP 的高速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三个问题让温家宝的三点回答显得那么虚伪和苍白。就在温家宝的尊严说凯歌高奏之时，就在那些自以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搔首弄姿之时，从和谐号上传来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民众在山东济宁市郊发现21具婴儿的尸体。济宁卫生局方面称，这些死亡婴儿按法律规定属于医疗垃圾。是的，在这个可诅咒的国家里，这些孩子的尸体是医疗垃圾，是不配享有温家宝总理赏赐的尊严的。不仅是他们，那些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那些死于毒奶粉的孩子，那些死于毒疫苗的孩子，那些死于铅中毒的孩子，通通都被排除在尊严之外。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何来尊严之有？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为了捍卫死去的孩子的尊严，被温家宝的政府抓进监狱。赵连海的尊严与温家宝的尊严怎么就相差这么大呢？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信心与希望便是一串色彩斑斓的肥皂泡，虽然美丽，却一碰就破。温家宝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引用屈原《离骚》中的“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明志。可惜的是，当年朱镕基已经发过了扛着棺材当总理的豪言壮语，温家宝再用诈死之计已经骗不了人了。这是一个继续吃人的国家，人肉的宴席一直在延伸着。哪一天温家宝的神话破灭了，哪一天这个人肉的宴席才能被掀翻，哪一天中国人才能真正活得有尊严。2010年4月2日。
禁书选读，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于杰，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